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节目。倡导世界新闻自由的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上个星期发表报告说，中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关押新闻记者最多的国家，监禁了49名新闻从业人员，以限制当局所认为的反政府观点或管控对政府不利的经济消息。对此，环球时报发表社评认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报告是夸大其词，是外界强行扣给中国的一顶帽子。2015年，中国政府对媒体和舆论的管控出现了哪些新的特点？从高瑜到王小璐，遭到审判或关押的新闻从业人员，踩到了政府怎样的底线？在中国，新闻自由的理想还有多么遥远？那么，时事大谈就邀请专家进行探讨。参加讨论的嘉宾呢，依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执行总编辑陈小平博士。陈博士好。
你好。
好，陈博士是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讨论的。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那么张先生从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接下来还是先想请教一下这个陈小平博士，这个环球时报认为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这个报告是夸大其词，认为这个很多他的环球时报的这个说法是很多这个名单上的人呢，他可能不是，他曾经是记者但现在已经不做了，或者他认为这些有些人算不上是真正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那么想请您来看到来先来就是大概谈一下，就是中国这个媒体从业者的环境是不是真的像这份报告所说的那么恶劣？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这个媒体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的？
习近平先生这个上台以后呢，刚开始人们对他有某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到六四25周年以后呢，大家就发现非常不对劲儿。其中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演讲，就是滕彪先生在这个香港纪念六四25周年大会上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呢很多人说很棒，也很让很多人落泪。他其中提到了，就是习近平先生把周永康时期的维稳模式升级为了一种清洗模式。什么叫清洗模式呢？这个清洗模式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说，在习近平先生治理之下，他们抓两种主要的人，一种呢是记者，还有一种呢是这个律师。滕彪先生呢把这两种维稳模式针对这两种人呢说成是一种清洗模式。实际上这个这里头抓的最著名的记者是高瑜呢是在这个最近被释放，他是这个一直是中国镇压新闻记者的一个典型。他为什么被抓呢？他被抓就是因为他们说他把一个所谓的七不讲文件传给了外国的媒体，但是最后这个东西并没有证据，把这个人关了那么久，这是一个。另外你这个问题的提到这个股灾中，可能 A 股股灾中被抓的这个王小璐，从我现在看到的材料来看，王小璐的情况可能比较复杂。他的这个报道是否属于新闻职业记者，还是属于其中的有猫腻的一种行为，这个东西现在没有更多的信息披露。这两个典型案件之外，中国政府抓了非常非常多的记者，占了全球被抓记者的四分之一。这方面呢，一方面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把这个凡是对外披露信息的这些人，他们都会可能把它作为一个更广义上的一个记者。如果说中国政府说这些人是因为个人原因被抓，那是因为中国政府在抓这些人的时候，通常把法律问题、政治问题搅成一块，他有时候他并不以一个这个与记者相关的罪名或者跟言论有关的罪名来对你进行惩罚，他会找一堆跟比如说经济犯罪啊等等这些东西来惩罚你。因此呢，环球时报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为中国政府这个没有不受法律限制的打击这些媒体人呢洗白，这种文章的目的是这样一个意思。
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请请教张立凡张先生，就是刚才陈先生也谈到了哈，就是说那么中国官方的立场，还有这个包括环球时报他们的说法，就是说 这个少数新闻记者惹上官司被抓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跟他们所从事的这个新闻职业关系不大。那么您是否赞同这种说法？
当然这个记者的情况确实比较复杂，因为我们知道人性也有很复杂的一面，就是说呢，有一些记者可能他对政府有批评，但是呢，他本身可能会被人抓到一些个把柄或者是瑕疵。因为现在实际上这个中国的新闻记者这个或者新闻的从业人员，他们的薪酬是非常低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呢，在中国这个一种普遍腐败的体制下呢，有时候有一些记者是会有趟浑水的现象，或者呢，跟某一些事件呢，哎，沾上边了。那么，如果说单纯就这一类的啊，涉及到某些贪腐或者违法行为，那么可能是跟他的这个记者职业没有看起来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呢，有时候的一些打击的这个手段来讲，因为从政治上，比如说这个记者说了真话，或者披露了真相而遭到这个记恨的时候，那你比如说当年这个南方都市报的这个陈玉忠先生，他就是这种情况。那不好直接打压你，那么怎么办呢？就从财务上找你的纰漏，然后呢以这个理由来收拾你，来判你的刑。那么我们知道前一段也还有一个二十一世纪那个报道的那个媒体，他也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实际上呢这个一些个就是从法律上的有瑕疵的行为是有可能被作为政治打击的一种手段的。因为政治打击从直接打击上来讲，它从法律上很难这个做到，在这种情况下就作为另一种手段。所以还有一点就是他们从体制上来讲，还有一点他可能不承认很多人是记者，因为什么呢？我没有发给你记者证，你就不是记者。那么这一点就是说，哎，这个他可以把相当一部分的媒体人，或者是这个公民记者，或者是新闻的从业人员，但是没有记者证的，他都排除在这个记者这么一个狭窄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过去一直有。那么包括像高瑜这样的。虽然我们大家知道他是一个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记者，但是呢，他现在是已经早就被剥夺了记者证的人。所以这个关于这个记者或者新闻工作者这个范围，在中国其实是很难界定的。就是官方说谁有记者资格或者有是新闻从业人员，那你就是。如果说你自己爆料，或者自己搞一个媒体来爆料，那你又没有这个新闻的发布权，那你可能也是违法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看其实两种人最容易被抓，刚才这个陈博士也讲到了，一种就是记者，记者是干嘛的？记者是披露真相的人。一种就是律师，律师是干嘛的？律师是用法律的手段来找出真相和维护这个当事人权利的人。这两种人都被遭到整肃，那怎么能说明这个我们的领导人所倡导的所提倡的这种依法治国在中国的今天能够真正的实现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悖论。谢谢。
谢谢张先生。我们先来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进来的热线电话。第一位是北京的王先生，北京的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的，刚才张先生张立凡那个先生说的很对， 其实记者的被控制的程度，其实不光是政治，像高瑜只是一个典型的事件。其实如果你记者的采访触动了地方利益集团的利益，就是我这里举个例子，像河北联通，按照残疾人保障法规定，这个盲人可以半价使用互联网，但是河北省就是不执行。可是我们的记者，包括河北媒体，甚至一些记者，甚至他不愿意报道沈阳的。辽宁省沈阳的盲人可以使用半价使用互联网，他不愿意报这个事实，因为他怕引起一些他们认为是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在中国当记者是很没意思的工作，就是你只能歌功颂德，你不能报道，甚至连刚才我说这个真话都不能说，因为很多媒体，联通和移动是最大的他的广告客户商，所以他们要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说除了政治以外，还有从经济或者地域的角度，像河北三鹿奶粉出入三聚氰胺，河北媒体就不允许报道。好了，我就说到这些，再见。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宁夏的高先生。宁夏的高先生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我就说啊，做记者我们都应该学习谁呢？学习柴静。不应该学习谁呢？不应该学习高瑜。你说柴静那个穹顶之下吧，我也下载了，那个点击量挺高。弄一部片子居然没有怎么被禁止，柴静也没有被抓起来，倒不是说柴静的名声大，共产党不敢抓，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柴静他反映的是切切实实的，绝大多数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环境问题，是吧？我想共产党他不可能也不呼吸了，对不对？所以说啊，做记者是处于是干什么呢？监督政府、反映民意的这么一个。这当然了，就说是揭露真相吧啊。但是呢，像这个高瑜他就不是，你说那个七步讲他能算是个什么新闻呢？是吧？讲那么多有什么意思呢？关键是干什么？你讲的再多，讲的天花乱坠的，用这个普世价值了，那个民主自由了，把老百姓弄得晕头转向的，老百姓懂得那么多道理吗？啊，所以新闻记者啊，多从民生的角度。谢谢，再见。
谢谢宁夏高先生。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湖北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我给自由发言对吧？
对，请您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
好，我把刚才前面那个问题我对前面那个问题比较感兴趣，我补充一下。这个中那个美国觉得是中国的最大敌人，台湾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恨死美国了，在朝鲜问题上他是反对美国恨美国，在有争议民族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恨美国的。这个共产党人呢，心里是这样想的，他这样骂美国的，他说：“妈的，老子武器是先进的话，早干掉你美国了。”因此呢，共产党的兽性呢，他是在等待美国的衰落而爆发。谢谢。
好，谢谢。那么我想请那个陈小平先生来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宁夏高先生他的一个看法哈，这也可能是代表一部分人的看法。他说这个你要在中国做记者就要做柴静这样的，那么可以揭露雾霾这样的这种民生的问题，那么不要做高瑜这样的记者。去揭露什么所谓的七步讲，也就是说不要碰触这个政治性敏感性的问题，但是你可以谈一些比如说环境问题、环保问题，可以谈一谈这个雾霾的问题。那么据我所知啊，据我们了解，也许就是说这个柴静的这部纪录片在中国的各大这个视频网站也已经都下线了，现在柴静本人也好像很久都不露面了。那么请您来回应一下这个宁夏高先生这种看法，就是说你可以碰触一些不要碰触政治敏感性的话题，但是可以去谈一谈这个民生的问题，您怎么看？
这个高瑜他说这个话，这个人呢不太了解高瑜这个记者的生涯。高瑜在1989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在中国发表任何一个字儿，即使要发表呢，也得用匿名的方式去发表。因此呢，高瑜即使要学这个柴静，也学不了。这是一个。在1989年以前呢，实际上高瑜在某个意义上跟柴静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他们都算体制内的这个记者。柴静为中央电视台服务，那高瑜呢，在1989年以前呢，他进入这个经济学周报以前呢，他是中新社的王牌记者。他在中国记者界出名的时候呢，柴静估计还在上小学。那个时候呢，高瑜报道的方式也是类似于今天这个柴静报道的方式。柴静报道的方式是什么呢？他是跟体制合作， 你实际上你看见没有，这个高瑜的这个财经的这个雾霾的这个电视片，他是跟人民日报合作的，然后呢采访的很多人呢都是体制内的官员。那在高瑜在这个中新社工作的时候呢，他也是依托这个这个侨办这个关系，因为中新社是侨办的，然后呢他可以采访很多高层的人士。但是因为不管是财经也好还是高瑜也好，他们做这个职业，他们做的什么，他们要说的是要讲真话。而你在中国你要讲真话，那么呢你的结果不管如何，不管你是用财经的方式还是用高瑜的方式，你们最后的结果都可能一样，都可能进监狱。这个跟高瑜报道七不讲没有什么关系。至于高瑜为什么报道七不讲，那是因为高瑜认为那个东西值得作为一个职业记者去报道。虽然当局没有证据证明高瑜把这个七不讲的文件给了国外的媒体，但是呢假设这个东西值得报道，高瑜就要去报道。高瑜是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他只关注披露真相，他没有更多的政治考虑，这是这个记者最跟人不一样的地方。
好，谢谢陈先生。那么想同样的问题来问一下张立凡先生，您怎么看刚才这位宁夏的高先生这种说法啊，就是说做记者在中国啊，做记者你关注一下，多关注一下民生的话题，那么不要去关注什么这个政治敏感性的话题，您怎么看这种看法呢？
他其实我觉得这位高先生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呢，哪个记者关注哪一类的话题比较安全，关注哪一类的话题比较危险，那这个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从真相的披露来讲，当然说这个我们认为财经小姐她披露的真相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这个高瑜呢，他如果他是真的披露了这个七不讲的话，那么高瑜对于体制的伤害可能要超过这个财经披露雾霾的真相。那么在这一点上如果权衡下来，高瑜的这个危险程度肯定是要大于财经。为什么呢？这个我以前也分析过，我说这个十八届的这个核心上来以后会采取一种这个民生换民主的这么一种统治方式。那么这种方式来讲呢，就是我可以让你的生活有奔头，比如说我给你编织一个中国梦，然后呢我可以呢给你很多的承诺，我呢也可以比如说提倡这个什么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给年轻人一些个支持，让你们觉得跟着党走会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呢是民生的一方面那么民主，但是我是不能给你们的，就是说你们想要我搞政治改革，想要这个言论自由，想要多党制想要什么三权分立，这些呢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呢，那么就是这也就决定了，就是媒体人所报道的话题的一个这个范围和这个危险的程度。因为毕竟作为雾霾来讲啊，雾霾面前也是人人平等，你这个雾霾不会说到了中南海上空它就形成一个这个空洞或者什么就绕着走，都不太可能。所以雾霾对于这个无论是这个宫廷或者是官府还是老百姓，它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雾霾呢确实是这个大家都怕的东西。那么当然这个当初中国政府也是不承认这个雾霾的严重性，后来呢是贵国的这个骆家辉大使在这个美国大使馆每天公布中国的这个空气状况，然后呢又有一位这个中国的企业家潘石屹先生每天来转发这个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官方也是攻击美国的这个说法的，就是说那是你们在美国使馆这个披露的东西，我们中国不承认。但是问题是美国使馆是在中国北京啊，所以呢最后大家现在这么多天的雾霾，大家 其实这几年下来大家接受了一个真相，就是雾霾确实有，而且雾霾对中国有害。但是呢，他们要认识这么一个真相，作为这么一个官僚体制来讲也是非常缓慢的，你很难让他这个改变一种思维。只不过就是在他自身也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可能会承认一些东西。但是像这个高瑜或者说所谓的七不讲这一类的东西，他其实是自己在做的东西，只不过呢他不能让你公开他。他内里他其实我们大家都早就知道，高瑜在所谓的高瑜向国外披露这个事之前，在北京大家早已经知道有这么一个七不讲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不是新闻的新闻。那么但是这也不允许，就是我许我干，但是不许你把这个真相说出来。这个就是中国当局现在的这么一种做法，这种做法也适合于所有的人。比如说我讲依法治国，但是呢我可能会以这个某种罪名，在明天我们就要听到郭志强律师的这个宣判了，那么到底会采取一个什么办法来宣判。其实这个就是中国真正的这个言论自由的标准在哪，新闻出版自由的标准在哪，宪法35条的这个标准在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你还才会看到真相。这个真相就是有一个律师或者有一个记者，他因为说出了真相而被判刑，这个就是中国现在依法治国的一个现状。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现在又有一位这个吉林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这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吉林的这位听众观众朋友您好。
哎，你好，哎，我是吉林那个电视观众。哎，刚才啊，这个宁夏的高先生啊，他讲的是不学习这个高瑜，要学习柴静。高瑜哪干错了？那么造成今天这个中国这种那个局势，这种那个烂相，那不就是因为不搞清，不就没有普世价值观吗？嗯，怎么高瑜怎么又错了呢？我发现这个宁夏的高先生是个高级的五毛啊，我们要警惕这样的人呐、啊，是不是啊？
好，谢谢。
他反正普世价值观呢，他呀，嗯，好，我就说到这儿。
好，谢谢吉林的阿正先生。那么，想接下来想请教一下这个陈小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都讨论到这个柴静，那么柴静实际上他本人也是一位央视的一位比较非在中国国内非常有名的这个调查记者。那么我们都知道，在他已经离开了央视，那么实际上从去年开始，这个央视，已经有一大批比较有名的这个主持人还有这个记者是离开了这个在央视的工作。那么包括有这个张泉灵，还有这个刘建宏、郎永淳等等一批这个比较优秀的这个新闻人员，那么离开央视。从这个大批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包括新闻的主播也好，还有这个记者也好，离开央视，我们怎么从中来这个看出这个中国媒体的这个环境？这些人他们在离职的时候，他们说也并不是因为是这个金钱的关系，可能是因为其他的什么一些因素。有这个中国的新浪新闻报道说呢，他们有人表示想说的话不敢说，说出的话不愿说。那么轮到主持人自身发挥的空间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我想请您来从这个央视大批这个央视记者那么离开央视这个现象来说，怎么来从中来反映这个中国的新闻媒体环境？
我觉得这里头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新闻从业人的大环境，还有一个呢是央视这个小环境。这是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呢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异。那么我展开来说呢，一个是这个，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作为一个整个的这个新闻媒体的从业人员，在习近平先生掌握权力之后，他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我们刚才也谈到的，就是说全世界有1/4的被抓的记者在中国，这是一个大环境，这也是一个指标。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央电视台的小环境。中央电视台的小环境呢，因为他本身是作为记者，他受这个大环境的制约。还有一个就是中央电视台它是一个媒体的聚焦点，也是政治权斗的聚焦点。在这个周永康啊、令计划这些人啊， 跟中央包括薄熙来等等这些人都跟中央电视台都有关系。曾经中央电视台因为宁吉化和周永康被抓的女主持和著名的主持人，我估计有五个到也许到十个，现在还有很多人在监狱里头，包括芮成钢这样的一些人。除了这个被已经在监狱的以外呢，中央电视台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呢，他们是在走在监狱的路上。因此呢，我觉得他们看到这么多人的人进去，还包括这个毕老爷啊，因为皮毛在饭局中私下里皮毛这样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也非常有名。
好的，
我觉得中央电视台人他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恐怖之中，这种恐怖之中特别跟别的记者不一样。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达谈的节目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执行总编辑陈小平博士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达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正明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达谈节目将专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请他评估2015年中国的人权状况和政局发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